所以，再次强调呢，就是我们这个阶段呢，就是第一阶段，也就像刚才 Jurassic 博士说的，人类在学习语言的自然情况、自然的学习方式呢，是先学会说以及听，先学会自然交流。你有发现，正因为这个课堂是沉浸式教育，正因为这些图片的帮助，这个沉浸式教育真的是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学生呢，他们愿意去开口讲话，并且呢，对这个语言有非常强大的拥有感。他们想要自己去说话，想要造出自己的句子，并不是盲目的去重复你教他们的东西。所以是真正的在获取语言，而不是单单的在学语言。所以在完成了第一阶段以后呢，我们会带他们进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认读。所以我们在学习母语的时候也是，我们先学会了说，然后学会了认字。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简单的中文书，但是我这个时候我们并不会写字，所以呢，认字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就到了这个汉字版的图书。所以呢，同样的词汇，同样的设计，只是将刚才所学的所有的图片呢，以汉字的形式来取代。也正如我说的，这本书的设计呢，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汉字都是以重复的形式在出现。所以在他们一遍一遍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一遍一遍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些字呢，他们可以清楚的记忆到。在这里呢，这个可能看起来会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在这里。OK，这学期9月开学呢，我的学校录取到了很多新的学生。去年我们学校刚建立的时候只有180多个学生，今年开学呢有400多个学生。所以，比如说去年很多学生都已经很流利了，然后今年这些新的学生进来没有任何的中文背景，所以我在用这本书和他们一起学习。同时，我也不想让旧的学生感觉到有些东西他们已经学过，我也想让他们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加入了汉字，在这里加入了汉字。这个是我们是9月8号正式开学，这个学生是完全没有任何语言背景，当然读图片他已经全部都会读了。这一个是他在读这个短文，中文的短文。也正如你看到的，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他只是在截止到现在，他学了中文大概是4个星期，他可以读这样很长的一个短文，并且全部都是用中文字体。原因是因为他是先学了图片的这些，他对这些已经有认知了，他对这个内容有了解了，所以他在学认字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容易的。到第三个阶段，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认知。第一个阶段是口语，第二个阶段是认知，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到达了写字。同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教材，它完成了语言学习的三大阶段，从听说一直到读写。所以在写的时候呢，同样相匹配的一本书，这一本书呢，相匹配的一本书，同样的词汇，同样的引入。在这里呢，简单的介绍了每个词话、每个汉字的笔顺，然后通过图片的引导，现在他们可以写句子，而并不是通过翻译。如果是用英文翻译呢，我们也知道，在中英文翻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结构是不通，而且很容易让孩子觉得很混淆，两个语言在语法方面的问题。但是通过图片呢，以及他们用了这个教学方法以后呢，对这些图片都非常熟悉，所以他们在写起来也是驾轻就熟，是非常容易的。这个时候，还有一点东西我想要给大家分享，这是一张音乐专辑。之前我在教小学生的时候，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生的时候，我一直想要找到很好的音乐以及歌曲，中文歌曲来教他们中文，因为之前找到的就是很。找到一些很好的歌，但是我觉得有些歌曲不太适合美国的孩子或者外国的孩子来学习中文，因为有些词汇他们是很有诗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很难去翻译或者很难让外国的小朋友去了解，并且这些词汇也很难运用到生活中。 所以呢，跟 QTalk 一起合作，我们决定呢，为外国小朋友在学习汉语时呢，设计一些真正适合他们、真正可以用在生活中的一些音乐以及歌曲。比如说第一首歌，第一首歌叫《牛奶》，听起来首先就很可爱。第一首选择这首歌做第一首歌的原因也是，因为小朋友对食物非常感兴趣，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巧克力、冰淇淋、大蛋糕。这个时候呢，通过唱呢，他们已经学到了非常多的词汇，并且这些我们在编写这些歌的时候呢，也是以小孩子对于音乐的需求，我们把它做的比较诙谐幽默，也比较生动。在这个时候，我给大家放一点吧。所以大家也可以听到这个歌曲还是比较容易上口的，朗朗上口的，所以孩子在学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在这里我应该有一个这个已经给大家放过了，在这里有一个小朋友在唱歌的，是这个吧？应该是的，小朋友在唱这首歌。学生一学就会，这些歌曲还是非常朗朗上口的。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也把它的乐调呀设计的是比较简单的。这些孩子听到这些歌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兴奋，他们非常喜欢这些歌，所以这个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再给大家放一首，比如说第一首歌，它是跟食物有关的，简单的歌词，这些歌词都是在生活中可以运用到的，并且你也发现同样的教学方法就是以图示引导学生讲话，发现了每一个歌词，歌词中的每一个词汇都有图片来代替，所以学生在唱的过程中呢，也明白他究竟在唱什么。我并不需要去英文解释。再次强调，这个教学方法呢，对于沉浸式教学是有很大的帮助，也使老师是真正放轻松了很多。不然的话，老师的任务，以及老师在做沉浸式教学的时候，是真的是非常辛苦以及非常累的，并且也不能非常，也并不能100%的保证学生是否听明白了你。但是通过这些图像的帮助呢，这回你可以放心了，他们真的可以明白他们在唱什么。第二首歌啊，简单的，这首歌叫《我爱》，我先给你们放一下。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引入的词汇又是非常简单的词汇，爸爸妈妈、猫狗、公园、小花、朋友、老师、书画、树上、小鸟，这些词汇都是在生活中，他们都是在生活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他们可以重复利用的，并不是非要刻板的运用歌词里的这些句子。比如说在学校他们叫我樊老师，所有的小朋友叫我樊老师，他们唱完这首歌，他们会说我爱樊老师，我爱我的樊老师等等，他们可以会做很多有意思的句子。后面的歌呢也会越来越难，这一张专辑呢也囊括了300-400个词汇，我相信。比如说这首歌是再见歌，每天下课的时候我们都唱再见歌，所以一下我一看好时间该下课的时候，我就开始唱这首歌，然后全班一起开始唱这首歌，所以是一个很欢快的下课的过程。另外 问好的歌，比如说简单的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好吗？我很好，谢谢，你叫什么名字？所以在通过唱歌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也都有这个体验，通过唱歌学习中文完全不费力气，学生也可以轻松记住的非常多的词汇，并且灵活运用这些词汇。所以希望今天可以有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老师呢，我今天可以将这个发给你们，如果你们想要在课堂中运用的话，我当然是非常开心的。我不是专业歌手，只是非常高兴并且荣幸有机会写这些歌给小孩子去学中文，这也是我对我工作的热情，以及我非常热爱这项事业吧。希望有一天这个专辑能够以儿童的声音来再次诠释，我是希望今年可以和我的学生组织一个中国的合唱团，然后以孩子的声音来把这些歌唱出来，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歌手，不好意思。还有这里还有一些我要给你们介绍，是大家已经看到了这本书，后面我可以把目录以及里面所涵盖的词汇发给大家看看，里面真的是涵盖了很多的词汇，基本上是生活中的词汇面面俱到了。音乐有了，然后是游戏，游戏是很有意思的。你看，这个是 Qtalk 的一个网站，他们的书籍分为了种子、树芽，然后树苗以及大树，所以基本上是各个年龄层，不是基本上，是各个年龄层全部都囊括了。现在我们去豆芽里面，就是我刚才给你看到的那本书，它也有其相匹配的在线游戏。现在的孩子都会使用 iPad 或者 iPhone， 所以他们很喜欢玩在线的这种网络游戏。比如说打开第一课，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大概囊括的词汇，比如说这是第一课所有的词汇，第一课看到的所有词汇，所以在第一课结束的时候，他们可以说长而复杂的句子，可以说否定句，可以说程度句，可以说疑问句，并且可以做简单的对话基本上。然后到下一课，比如说下一个游戏，丽丽
喜欢冰淇淋，你
所以在使用这个 Qtalk 教学方法以后呢，我是更享受做老师这一项职业了，因为之前是觉得东一块西一块的到处找教材，不知道明天要教什么，或者是需要准备的东西很多，但是有了这一教学方法，我发现学生都是非常的有兴趣的，上课的时候基本上不需要我做太大的事情，也所要做的准备工作也是非常少的，并且也我不再需要给学生批作业，即使他们写了很多的拼音或者汉字，但我并不觉得对他们在语言交流方面，就是首先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阶段方面有太大帮助，当然到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方面他们是需要做这些，但在第一阶段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开口说话，真正享受这个语言并且运用这个语言。这些在线游戏呢，每一个老师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平台可以看每一个学生，就是如果学生在 login 就是登录以后呢，他们的名字会在这里显示，而老师呢会有一个老师的平台，老师的平台呢可以看你教的所有学生的名字，你可以看到他们什么时候做了这个在线游戏，以及他们得了多少分，并且考试并不是我们的目的，真正让他们获取知识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他们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比如说他们不小心做错了一个，在这里扣了一分，他们没有得到满分，所以他们对自己不满意，他们可以再次玩，一直玩到他们满意为止。
你
喝，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游戏虽然简单，但是孩子是非常喜欢玩的，在 iPad 上面他们只需要点点他们的小手指就可以选择那个相应的图片，并且看到分数在不断的增高，他们是非常高兴的，有时候在课堂上我和他们玩一下。这是一个简单的游戏，每一课都有其相匹配的游戏，所以首先是有一个引入，就是里面有这一课所涵盖的所有词汇，然后就是选词汇的练习，第三呢是句子的练习。比如说这个，我很喜欢喝牛奶。 哈达，
爱说英文，
所以我刚才得了100分，这回你，
大龙也爱说英文。
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想象到，如果用 iPad 是非常容易的，他们只需要用他们手指将图片拽过去就可以了，然后他们就可以组织这个句子。所以他们在你
大龙也爱说英文，
一边听一边练习自己组句，这个呢也再次加强了他们对所学知识的巩固。所以这个教学方法它现在做的是比较全面的，并且现在的教室里面以及在教学过程中高科技的运用也是非常广泛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教学方法的，在教学的过程中，首先我不再那么累，教学结果教学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基本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多了，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我们应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问我。我现在 stop screen share。大家好，如果你们现在有什么问题，对我刚才的讲座，现在可以问我。
樊老师，在官网网站还没有结束，我现在旁边给你打了一些问题，你把那个 chat window 打开可以看到。
哦，好的。还没有结束呢，我还要再回去继续说吗？
不用，让大家看完。
哦，不需要了，我只需要在这里打出来我的回答就可以了，是吗？
你就看了问题以后直接说，用。
哦，直接说就可以了啊。
哦，现在可以接着说，没问题。
哦 ，OK， 嗯，所以在这里我看到了几个问题，我在这里一一作答。第一个是老师，您的电子书在哪个网站买的？对，这个电子书是 Qtalk 的一个研发成果，你可以去www.qtalkpublishing.com Q as the number, as the letter Q. 我在这里打出来好了，里面有错。qtalkpublishing.com Publishing 就是出版那个词。还有第二个是，可以看看两册书的目录吗？当然，嗯，我现在我就从这个游戏里面给你看好了。张老师，我还可以再回去给他们看一次吗？
可以。
嗯？
可以。
可以啊，那我再回去给他们看一次好了。啊，应各位的需求，你们想要看一下它的目录，我就直接带你们去那个游戏里面看一下它的目录好了。比如说，每一课，因为这里面它有一个很清楚的引入，第一课的目录，第一课的词汇是这些，你们应该可以看到一些人物，一些简单的动词，肯定句、否定句，一般疑问句。然后下一课，第二课的目录是，第二课基本上就是都是家庭成员，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殊疑问句，谁出现了，这是谁，那是谁，这是我的爸爸，那是我的妈妈，总之这些词汇也是与第一课环环相扣。然后现在到第三课来看一下，第三课的词汇，第三课是所有的形容词，并且出现了比他高，比他胖，比他矮，比他害羞，比他漂亮，比他聪明等等，第三课是形容词。第四课就是简单的我们、你们、他们、他，就是不同的代词，以及问姓名。当然这个时候并不是单纯的介绍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等等，他介绍了什么这个词会出现，当然你已经在前面看到了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前面介绍了这和那，所以这一课会出现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告诉等等。嗯，后面再简单看一下，现在是第五课了吧。哦，不，对不起，哦，不好意思，到第五课，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课的词汇，第五课的 introduction。第五课就是所有的 numbers， 从一到一百全部都介绍出来，所有的数字。然后第六课是有和没有，在有和没有的基础上介绍了非常多的量词。嗯，我相信各位老师也发现，在教授量词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的。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每一个量词都是以图片的形式展示，然后也以其相应，比如说一支铅笔，这个支看起来就像一支铅笔一样， 所以孩子也是清楚的明白每一个名词要用需要用哪一个，每一个名词需要用哪一个量词，这样子。你也可以看到词汇在介绍的时候并不是以类别介绍的，而是以其相关，在生活中息息相关的程度。比如说你说到有多少，有几个，就会有多和少，重和轻等等。所以在介绍词汇的时候也都是非常自然的形式。在这里是第七课，第七课是颜色，然后就出现了你喜欢红色还是蓝色，还有就是可是，因为后面有一个短文，就是我的爸爸喜欢这个颜色，妈妈喜欢那个颜色，可是我喜欢这个颜色。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语法是都和所有，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学生会发现会出现都和所有方面的错误，在这里呢也非常清楚的介绍了怎么样使用都和所有以及它们的区别。第八课的练习，第八课就是地点，基本上就是地点。然后呢再次出现了特殊疑问句，因为跟地点有关，我们要问去哪里，在哪里，住在哪里，从哪里来等等，以及生活中常用的这些地点，学校、公园、海滩、餐厅、商店等等。然后是第九课了吧，第九课的介绍。第九课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因为它介绍了所有常见的动词，坐、听、看、教、读、学、玩、游泳、买、借、工作等等，并且以其相对应的所有的宾语，比如说做什么事情、听什么事情。所以基本上每一个动词在介绍的过程中呢，至少都有五个名词去与其搭配。所以呢，每一个名词在介绍的时候呢，也至少差不多有五个动词与其搭配。这些全部都是语言学家在编排的时候设计好的。第十课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节课。这节课呢，通常就是我们在问请求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吗？你想要做什么吗？你需要做什么？你必须、应该、如果等等这些句式，在介绍的过程中。所以这个呢，基本上是上一半的介绍，然后下一半呢，我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就不耽误大家太长时间。时间的引入基本上囊括了我们生活中用的所有的时间，再次。然后十二课是天气的介绍，以及跟天气有关的词汇，比如说热呀、冷呀，天气下雨的时候我们要用雨伞，天气冷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滑雪，季节等方面。第十三课是副词的引用，就是时间的副词，前呀、后呀、之前呀、之后呀、以前呀、多长时间呀等等。然后是十五课再次比较就是跟时间有关的，比如说几点去上学、几点放学、几点上课、几点睡觉等等。总之再次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然后16课是所有的课后活动吧，打篮球、踢足球、唱歌、跳舞等等，再次跟生活有关的词汇。所以现在是第17课了，是吧？很快。17课就是跟身体有关，首先介绍了所有的身体部位，然后就是因为介绍了身体，我们就会说身体的健康呀，以及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用的一些基本语言。然后是18课，这个是呢比较细致的一些地点了，就是上面、下面、左面、右面之类的。第十九课就是他们想穿的衣服，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衣服以及手表呀、发卡呀，都是他们生活中手套、围巾等等。最后一课的介绍是在这里，20课。第二十课就是交通工具，然后在交通工具的时候介绍了远近呀等等，以及出门旅游之类的。所以啊，我现在停止这个，我再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喂，您好，张老师，你可以听到我吗？
可以听到你，下面
你可以听到
你把那个 chat 打开，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好，所以我刚才介绍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去哪个网站可以？你可以去 qtalkpublishing.com。第二个呢，两本书的目录我大概简单给你介绍了一下。如果是高阶段的复杂句，也全部有图示表现。如果你想要， 我先看完所有的问题，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就是高等级的。它基本上是只要是我们在说话中所能够想象到的词汇全部都有图片介绍，不管是多抽象。我用这个教学方法在跟成人也用到，我的很多成人的学生大概是在三四十岁或者更大年龄，他们在学的时候也是用全部图片来说，他们现在的中文口语也是非常流利的，全部通过图片教学，任何的词汇都是可以用图片来表示的。等一下我回答完所有的问题，我会再给你们展示一个比较更等级高一点的书。在这里我看看，如果是高阶段的复杂句，这本书出了几本？每一本书都是比如说种子类、萌芽类、树苗类，然后大树类，每一套都有一个我爱说中文的这本书。目前我是用这个萌芽这一本书，因为这本书的词汇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大树类的词汇是会更多。这一本我现在也跟我的高中生在用，从小学到高中他们都一直在用，因为如果是完全没有中文语言背景的情况下，这些词汇也是必学词汇，所以也基本上是分不出来年龄层的。下面这本是一个价钱买一册书还是两册书？这个因为是在线的拥有权，所以我在买的时候，他们给学生的这个 subscription 每年是25块钱，一个学生25块钱你可以进入所有的书，所以基本上每一个学生有了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他们可以浏览上面的所有书，所以这个也就是排除了我们在卖硬版书的这些弊端。因为硬版书你每一本都要付钱，在这里呢，它是把所有的书全部都放在了这个网络里面，所以学生只要有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他们可以进第一本书，可以进第二本书，可以进汉字那本书，可以进所有的游戏，所以全部都是包括下面，包括在这个25美元里面，一年25美元的这个用户名的费用，包括刚才你们看到的两本书，汉字书、音乐书、在线游戏，以及他们随时更新的教学材料，后面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故事在更新上来，他们在不断做这个，并且使它更全面。下面一本书买一次，这套教材有几个 level？ 这套教材后面他们还是在不断的更新，后面有读写，就是一直会再延续下去，一直到其实是无止境的，因为他们这个教学方法非常的有效，所以他们在和很多人一起工作编排更多新的教材，其实是无止境的，所以也无所谓一个 level。 在这个 level 上面呢，基本上第一本书就是学完我爱说中文以后，口语交流方面完全没有问题，基本上是流利的状态，然后后面听说读写，他们读写方面他们也有别的更加完善的教材。如果是 K-5 就是学前班到五年级，我用的就是我爱说中文萌芽版这一套。现在我在学校教的是学前，明年我会教三岁开始，但今年我是教学前班一直到九年级，就是高中，所有年级我都教，我全部都用的是这一本书，因为大家都是没有任何语言背景的情况下开始学习，所以这些词汇600多个词汇学完以后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有25个学生，花销要有多大？像我的学校，我不知道其他的学校是怎么运作，我的学校是学校先给 Qtalk Publishing 付了这个学费，付了这个费用，就是每一个学生只是25块钱，但是他们得到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学校再通过网上向家长来 charge money， 基本上是这样子。 yeah， 因为学校他们有一个 smart tuition， 再从他们的学费里扣除这额外的25块钱，家长是非常开心的。首先家长对这个教学方法非常喜欢，他们现在回家看到孩子开始真的就是大胆张口说中文，而且孩子也是非常激动，他们也想要教他们的父母，因为有了这个在线有声图书，这一切都来得非常容易，父母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也明白他们的孩子在说些什么，所以他们看到孩子其实在说一些非常高级的词汇，非常高级的句子，真正是跟生活中可以用到的，他们是非常高兴的，我收到感谢信是非常经常的。在这里最高级达到一次费用永远使用还是付年费？所以是付年费，一年25块钱。 如果学生从高中开始学，应该买 Tree 还是 Sprout？ 他们没有以前的基础。现在我跟我的高中生就是用萌芽这一套，我很喜欢萌芽这一套，因为萌芽这一套是本公司出的，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出的最新的一套教材。之前我用的你从哪里来，没有这一本难，这一本其实是更有意思、更新颖，也是更好的编排，在词汇介绍、引入以及顺序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安排好的。OK， 我想我回答完了所有的问题。张丹老师，您在吗？
我在，基本上大平台两个群的问题我都放进来了，我再看一下。
好的。
其他的群，别的群是不允许提问的，就是没有计划，就是在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一群和二群提问的问题，我基本上都转过来了。我觉得，
所以我回答完了所有的问题是吧？
对。
那我再给大家就看最后一个东西，因为他们说有没有更高级一点的，如果是到高阶段的复杂句是否可以用图示表示，我就给大家展示最后一点吧，可以吗？
嗯哼。
好，那我就现在再开始 screen share 一次。所以在这里大家我又来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刚才有老师问到，如果是高阶段的复杂句，可不可以用图示展示？这个是他们的第二个等级，其实这个等级呢，其实非常有意思的，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原创小故事。原创小故事它是比较连续的，其中有很多，这本书叫《梦想之旅》，比如说在第一个故事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每一课的词汇也是越来越多，并且这些词汇也是越来越难。比如说在这里他说，大卫在车库坐了一架飞机，他的爸爸帮助了他，他们把飞机，比如说像把这个词，把飞机涂上了红色和蓝色，星期天天气晴朗，所以他们决定，比如说像决定这类词，比较抽象的词，你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连贯的故事。所以我的学生，之前我教过的学生通过这一本书，他们学完这个故事是完全可以复述这个故事，就是完全不看故事的情况下，因为故事都是有情节的，并且是环环相扣，比较有连贯性的，所以他们在复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也就记住了所有这些词汇。你也可以看到，刚才是有拼音，现在是汉字的，然后是拼音和汉字拿掉匹配图片的，然后这些是比较重要的词汇，比如说意怎么怎么就，这个词汇应该算是一个高阶段的复杂句吧。我一吃完早饭就去学校，像类似于这种。后面还有比如说是否，并且，这些都已经是高阶段的复杂句。比如说的，在这个书里面也介绍了三个的的不同用法，这个也是在中文教学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急，热急了，冷急了，然后在这里怎么样，你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对话也变得更加长而复杂，也更加也是非常贴近生活并且长而复杂。基本上这本书学完就是差不多达到像中国人基本一致的流利程度，当然他们还是不知道谚语啊、成语啊之类的，但是在日常口语交流方面，他们在表达自己方面也是更加流利。这里也有阅读理解，通过图示，现在是整个的一个场景来回答这些问题，描述这些问题，然后这些故事是连贯性的，有一点像学生在读的 chapter book， 并且每一个故事都是以一个非常意外的结局来结束一个故事，所以孩子或者不管是成人，我跟成人以及孩子都在用这本书，他们也都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吧。好了，谢谢张丹老师，我想我回答完了所有的问题。
樊老师有老师在问你本人教多少学生，学生的层次怎么样，是分开不同的班级，还是他们是用的什么教材，什么
是这样。对，我本人教，现在我教的学生是学前班到九年级，去年我开始教的时候也是学前班到八年级，因为去年学校刚开始只有180多个学生，我是唯一的中文老师，今年我们有3个中文老师，我们全部都采用同一个教材。因为去年在学校真的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因为一年结束以后没有学生被落下，所有的学生都说流利的中文，我们真正进行了100%的沉浸式中文教学，所有的孩子上课的时候只允许说中文，我也跟他们说中文， 因为这个成功的范例，所以今年其他的中文老师以及我们所附属的，因为 Basis 在全美国有很多其他的学校，有很多其他学校也开始采用这个教材。当然 Qtalk 它还有其他的语言教学，因为就是图片来教语言，所以基本上是应用于所有语言的，所以我们学校的法语老师、西班牙语老师等等拉丁老师都在用这个教学方法。层次方面，因为去年这个显著的成果，有些孩子是已经就是所有的去年所有的孩子是已经流利了，然后他们今年算是第二年的中文学生，但是今年我们又招进来了两三百个学生，所以他们是被混合在同一个班的。一开始我是比较担心，但是这本书去年他们用的那一本书呢是旧的版本，囊括的词汇大概是350到400左右，今年这个呢是新的版本，有600多词汇，所以他们也和新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里面上课，他们也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并且我今年加入了这个汉字的认读，也是为了满足旧学生可以不断学习的这个前提下，然后新的学生我是在after school 就是放学后对他们有一些补习，但是他们上课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并没有觉得是有被逼迫到或者感觉有一点点不自信，他们在学的时候也是非常激动的，所有新的学生也是进步非常快的。
嗯，